大家有个问题啊，就是问这个上证五零啊，最近比较强，那么上证五零背后的板块主要是什么？所以今天特别录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大家在这个上证五零啊，你看它左边有一个 G 啊，然后你可以点一下啊，左键点一下就可以啊，点一下之后呢，它会出现这个每一只股票对上证五零的贡献度啊。今天呢，上证五零是涨了28个点，这28个点里边呢，贵州茅台贡献了9个点，然后紫金矿业贡献了5.7个点，然后中国平安贡献了4个多点啊，就是大概这样。那么除了这个贡献点数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这儿注意，这儿有一个权重，我们点一下之后呢，它会按照权重去进行排名。这个权重呢，就是在上证五零啊，因为它是一个加权计算的指数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股票的涨跌对于它的影响啊。贵州茅台的权重是16.37%啊，所以它的权重呢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假设茅台跌停啊，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股票想要把上证五零给拉起来是很困难的啊。然后中国平安呢，权重是7.79%。然后就是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在这里边呢，我们看，上证五零背后主要是哪些板块呢？当然，首先就是消费，是吧？茅台啊，然后像中缅其实也是消费，对吧？然后伊利啊，这都是消费啊。然后汾酒啊，海天味业啊，这些都是消费。所以，然后我们能看到，就是消费对于五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消费之下是谁呢？就是银行啊，然后这个保险，然后就这些金融啊，影响比较大。你看平安啊，然后招行、兴业银行，然后中信证券啊，然后工商银行啊，就这些金融影响比较大。他们两个呢，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啊，然后再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你对于五零来说，你说五零背后是什么板块呢？主要就是消费和金融，啊，主要就是这两大板块，当然大家说那酿酒啊，酿酒它就是在消费里边占据权重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五零背后的板块啊。当然，其他的呢，我们也可以类似的去看。你比如说创指，啊，创指呢，你点开来看，然后呢，来看一下权重啊，我们会发现权重比较大的，首先就是新能源啊，你包括新能源车，就是锂电，然后也包括像光伏什么的，是吧？你看宁德在创指里边啊，和茅台在五零里边影响是差不多的，对吧？这个17.14%，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啊，然后宁德，然后汇川技术啊，阳光电源、EV 力能，啊，这个往下先导智能啊，迈维啊，精盛机电啊，这些就都属于是赛道的这些新能源，是吧？啊，所以他们的占比首先是比较大的，然后是谁呢？然后大家说啊，东方财富啊，所以是不是金融呢？不是哈，然后就算是医疗医药这一块儿。影响会比较大，你看，因为金融，你看前面，你除了这个东方财富，其他的你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但是医疗医药呢？你看迈瑞医疗，啊，往下爱尔眼科、智飞生物、沃森生物、泰格医药，然后艾美克，是吧？康龙化成，是吧？这些都是医药，所以医疗医药占比比较大。这里边当然占比最大的还是锂电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创业板和锂电走势相关比较大，然后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和锂电叠加一下啊，那么在这段时间能够看到，就是整个创业板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啊，其实就是主要就是锂电在这一段时间表现也不理想，就是整体上来说你也没怎么涨，但是我也没怎么涨，啊，就是大家这段时间表现都不好，但是反过来呢。然后五零跟消费关系就比较大一点，是吧？尤其是酿酒，比如说跟消费 ETF， 你看五菱跟消费 ETF 他们就比较接近是吧，他们就最近都表现比较好啊，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吧，所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看哪个指数啊是被谁影响的，你可以点那个。但是呢你像国证两千它就没有这个 G 啊，没有这个 G，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问说那国证两千它背后是什么板块呢？其实你一想也知道哈，因为这个两千啊它的个股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和某一个具体的板块关系呢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两千和谁关系大呢？两千和一个东西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的炒作氛围。当市场的炒作氛围比较浓厚的时候，小股票走得好，那这个时候呢两千往往啊就走得比较好啊，所以这个两千的走势整体上和市场的炒作氛围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呢你像这个两千最近啊就和炒作类的板块关系紧密，最近炒作类的板块主要是谁呢？信创是比较典型的炒作类的板块对吧，啊所以呢最近呢两千和信创他们的走势就相对来说啊比较相似啊，比较相似啊，当然幅度不一样，因为炒作性质的板块这幅度太大了啊，但是整个走势上是比较相似的啊。我们看两千这个涨跌的重合度是比较高的是吧，尤其是在这儿有一波持续下跌创新低是吧，这两个都有啊，所以就是国证两千走强往往意味着炒作性质的板块走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做小票，更多的去跟踪这个市场氛围做炒作。而五菱走强呢往往意味着这个市场呢比较倾向于这种大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主要做 ETF， 对，大概是这样啊。这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各个指数它所对应的板块以及呢它的意义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行情上来说呢，最近这个因为市场此起彼伏啊，板块此起彼伏，这个带动着呢大盘指数也此起彼伏。你像我们刚才提到市场氛围啊，炒作氛围浓厚的时候，炒新创的时候，两千就走得比较好。然后前段时间呢，炒这个酿酒涨是吧？上周四的时候酿酒大涨，然后把五菱带动了起来。然后前面呢，这个电池大涨是吧？把创业板给带了起来啊。所以因为板块此起彼伏的，就导致这个大盘指数也此起彼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啊，谁最强啊？哪个大盘指数最强？其实已经不好说了。那大家说呢，这个事儿它是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各个板块此起彼伏，说明市场比较活跃，而且呢强势板块越多市场沉淀资金越大，那么后续呢行情延续的可能性也是越大的，对吧？所以整体来说你说好事坏事，我认为是个好事情。但是呢我们无论看哪个指数，你看上证指数上涨了11根 K 线，创业板上涨11根 K 线，上证50上涨13根 K 线，国证两千上涨11根 K 线，你无论看哪个指数啊，现在都要注意短线调整的风险啊，都要注意这个风险。当然有短线调整未必是短线大跌啊，但是就是注意一下这个风险啊。我们来看这个上涨持续时间很长啊，这是持续了11根 K 线。那这个上涨呢持续到这儿是这是9根 K 线，所以这一波上涨涨了13根 K 线啊，从这个低点算的话是13根，你要从这根 K 线呢算的话，那才刚开始是吧，才四五根 K 线是吧啊，所以看起点啊，如果我们把起点选到这儿的话，就整个上涨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注意一下短线见顶的风险以及呢短线见顶的可能性。那大家说呢，我注意这个见顶风险，我从哪些角度去注意呢？我怎么样去注意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设定好总仓位， 这个我就不说控制好总仓位了，你一说控制好总仓位，默认的好像就是仓位要很低才行，这个不一定啊，看我们个人的风险偏好。那你说这个富贵险中求是吧，啊，现在市场的强势板块这么多啊，我要去赚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仓位大一些啊，那看个人是吧，你说我风险偏好就是高，那就可以搞啊，但是就是整体上是定好它，把整个总仓位设定好它，不要超某个数字啊，设定好总仓位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特别强调操作节奏。特别强调操作节奏啊，就是30下跌可以进啊，但是呢30上涨必须出。为什么30上涨必须出呢？就是这是我们控制好总仓位的前提啊。啊，你30下跌你进能进得去，30上涨你不舍得出，那你这总仓位咋控制啊，是吧？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选定板块啊，不要乱改啊，就不要乱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追高啊，不要追高，在板块上也要按照节奏去做啊，在板块上也要按照节奏做，就是也要是说下跌的时候我可以考虑进，是吧？但是呢，你上涨的时候呢，我必须得出了啊。那这为什么强调这个选定板块之后不要乱改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我们刚才说了哈。板块此起彼伏啊，如果说呢我们改来改去的，那就总是追高是吧，那当我们总是追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承受过大的交易风险，就会承受过大的市场风险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法弄了对吧，因为你改板块，那你不会改成那个弱的板块对不对，你肯定是改成那个强的板块啊，今天有色走强啊，行了，哎，我后面我要去做有色，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有追高的风险，所以选定板块不要乱改，啊，把这些东西做好了之后，整体的风险我觉得就能控制好，啊，所以控制好风险去做啊。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说我们做30分钟操作的前提下，就我们做超短操作的前提下。如果你说我不做超短操作，啊。我就做日线，就做日线短线，不做超短。那你不做超短，那这个时候那就没得说了是吧，那你就找机会该出场出场，然后出场了之后等日线短线回调就完事儿了是吧。然后呢，哪怕我们做超短也要注意啊，如果说大盘有大阴线大跌，这个时候该停也要停了啊，因为这说明市场要走日线短线调整了嘛，这个时候整个超短操作也要停了，好吧。就注意这个事情啊，超短操作该停就停。总之呢，就是市场的短线调整风险越积累越高啊。当然这个市场调整风险就是究竟是这种小调整啊，整个的没有深跌，还是说就是大调整会有深跌，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啊，只能等市场走出来啊，只能等市场走出来，所以就耐心的啊，慢慢的等市场等。等市场走，然后看看最终市场会怎么选择，会往哪个方向走，好吧？这是整体上这个操作的情况啊，就是还是我们上周聊的操作原则，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做，风险不会很大，但是呢，你一旦超出了这些原则，可能在现在呢会承受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你看着现在每天涨，每天涨是吧？首先说不好什么时候跌，再一个呢。你不断的在各个板块上追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盘涨，你的板块不涨，这也没有意义，对吧？好吧，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啊。